咱们继续来说 NASA 力推的月球经济当中很重要的能源部分啊，也就是利用核裂变小型反应堆提供持久能源。太阳能这个事儿呢，太受到日光照射的限制。月球呢，未来我们展望的很多的应用上，至少有三个地方恐怕只用太阳能是不够的。第一个呢，就是月之背面，在月背，如果你要有一些项目，不是短期的停留，长期的话，光靠电池是不行的，永久能源可能需要小反应堆。第二个呢，就是在月球的正面，但是呢，它有可能进入到月夜，这个两周的月夜怎么熬过去？如果你只是一个单一的，比方说 rover 或者是一个小的探测器，当然我们有一些现成的办法，利用 RHU 啊，或者是大一点的 RTG 啊，都可以，也就是用同位素来产生热能，比如说我们的火星上好奇号等等，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来度过寒冷区域的。但如果是持久的话，这个还是不行，需要一个可靠的能源。第三个场合呢，就是进入到月球南极取水冰的永远阴暗的陨石坑的坑底。这个环形山的山底呢，因为常年照不到日光，所以那儿可能有积攒已久的老冰，那是真正的老冰啊，不是酒吧里边那48小时就是老冰了，人家这是绝对的老冰啊。这老冰呢有一个问题，怎么供电？你去制氢的时候呢是需要用电的，恐怕呢也要依赖于核反应堆才可以。当然在这里呢也不是没有替代方案啊，比如说 Astrobotic 他们就提出了另外一套概念设计，叫夜间综合热电系统 NITE。这个系统呢，简单来说是利用化学反应生热，再把热能转换为电力。如果是环形山怎么办呢？那没关系，环形山坑底虽然是永久的黑暗区，但是它的山的边缘恰恰是可以几乎24小时照耀着阳光的。所以我们可以在那里布设太阳能板，发出的电呢，通过长达1公里的电缆到底部给底部供电，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些替代的选择。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无论怎么说，你小型化安全也好，做过实验也好，或者以前已经进行过也好，毕竟在月球上部署核能是会引起大家对于核的不安全性的顾虑的。如果是用非核方式 NITE 这样的夜间供电系统来提供能源的话，相应的审核呀，相应的环保的担忧啊，是会小得多的。不过它的可行性其实业界现在基本上都认为是不足的。现在看来最可靠，经济上最能够承受的应该仍然是基于裂变的小型反应堆。 NASA 以前啊不是没有想过这个点子，它的普罗米修斯计划当时已经投了4亿美刀了，准备开发这种小的太空反应堆的，但是呢05年取消了这个计划，因为当时呢有这 Constellation 计划需要资金，就把这个太空核计划资金拿出来腾挪给了星座计划，所以到10年这个星座计划本身也被取消了，这件事就不再存在。然而呢现在随着太空竞争的激烈化，NASA 呢似乎又一次对部署太空核电站产生了兴趣。动裂变反应堆进太空，这倒不是以前没有先例，比如说以前的苏联曾经有40颗左右的大型军事卫星是用裂变反应堆来作为驱动动力的。1965年美国也送入一颗试验的核反应堆进入轨道。显然啊，这些和我们现在提出来的在月球表面能够持久运行10年以上的这种比较大规模的核反应堆不可相比。目前 NASA 的设计指标呢，大约是月表运行的反应堆40千瓦级6吨以下核裂变装置。22年的时候，也就是前年，它已经授予3个团队进行初步设计，原本呢就应该结束了，但是目前准备稍微延长一段时间。这个初步设计的延长啊，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提出更多新鲜的点子，更多的理念，更多的初创者加入进来，它尽量的把这个初步设计做的开放性更高。因此呢 NASA 在要求上面、约束上面没有做过多的干预，你们有什么想法尽管提出来，尽量突破原先的固有思维路径，能不能有一些大胆的技术的运用啊？所以他们居然觉得呢，应该吸收更多的新的点子，就把这个初步设计继续延长。现在啊，3个参与 NASA 的初步方案设计的团队，分别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洛马呢再拉上 BWXT 和 CREAIR 作为一个合作方。第二个团队呢是西屋领衔和 Aerojet Rocketdyne 来合作。第三个团队呢又是老朋友、老面孔知觉机器 Intuitive Machines， 他和 X Energy 作为合资企业参与初步方案的设计。后面呢还包括波音公司也加入这个团队当中。其实 NASA 的想法还想再扩大，每个团队啊再容纳更多的参与方进来，包括中小型的公司，大家多多贡献智慧，头脑风暴。你看这3份合同啊，22年的3份合同都是500万美元，一点点，它主要就是概念的搭建。 NASA 的要求，每一个开发的合作伙伴你要提出各种各样的点子，解决一些关键的问题，例如你功率如何转换，你的反应堆是怎么设计，散热如何管理，功率如何管理，功率的分配系统如何进行调控， 还有呢就是你的计费以及呢长久的可维护性。因为在这十年当中啊，第一年是演示项目建好了运到月球上先演示试运行，剩下九年就是持续的运行，这里边绝大部分时间是没有人员的，你要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来提供能量，满足所有的月面经济参与方啊，这里边也是开放的，因为将来参与方可能更多，那起码包括基本的月球栖息地，给宇航员临时住所、漫游车、备用电网、科学实验用的电力，你都要提供保障。因此呢，现在的规划是40千瓦，40千瓦呀，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就是大概30多个家庭，所用的电力，就这么一个水平。还有一点呢，就是远程管理问题，因为它是无人值守嘛，万一你的故障检测、维修出现任何的异常，地面可以随时的遥控指挥，并且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这些呢，都是在初步方案当中需要认真解决的。还有一点呢， NASA 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解答，就是核裂变产生的基本能量形式是热能，我们需要的是电能，所以热电转换现在呢是用了成熟的布雷顿转换器。布雷顿转换器虽然已经是非常稳定了，但是它的效率很低，它浪费的热量很多，因此呢 NASA 也希望你的方案当中能不能提出一些改进或者替代的想法。总之呢，它延长了这个初步设计的阶段，就是目的啊，得到更多的新鲜的点子，超出以往的一些固有的执念。那么第一阶段最后呢完成之后，到25年会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呢接开始来组建搭建反应堆，预计呢是在2030年代初啊，会把选中的反应堆送到月球上，一年试运行，九年正式运行。假如运行的效率很好的话，那么将来月球以外在火星上也可能采用这样的核反应堆来提供长久的能源。